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抬起信心的眼目，仰望你，仰望你的荣耀。我们依靠你，依靠你的犹如锡安山，屹立不动，永远不变。你的爱不改变，我们对你的爱是从你的爱而来的，我们的爱也不改变。求你保守我们对你的爱，在你的爱内从现今直到永远，正如同你爱了我们，我们也要以爱还爱。主耶稣，我们爱你，我们向你倾倒我们对你的爱，我们向你敞开我们爱你的心。求你鉴察我们的心，求你洁净我们的心。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求你把我们心中一切阻挡我们爱你的因素，一切不洁黑暗的角落，一切不在你的光中的阴影，主耶稣，都因着你的光照亮我们，能够悔改，对你我们这一些隐藏未显的罪，主耶稣，求你显明，我们愿意悔改。是的，主耶稣，我们愿意悔改，你的宝血就要洁净我们的心，把我们的心洗净，像羊毛一样的皎洁，像雪一样的洁白，好使我们能以无愧的良心，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认识你爱的广阔高深，来体会你至高至圣的名。天下人间没有赐下任何别的名字使我们赖以得救，除你以外别无救援。我也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一切阻挡我们亲近你的灵，欺骗的灵，谎言的灵，骄傲的灵，背离的灵，伤害的灵，不宽恕的灵，迷信的灵，诅咒的灵，下沉的灵，忧虑的灵，一切跟你旨意不相合的灵，我都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在你宝血覆盖下，命令这些灵都离开，不准回来。是的，主耶稣，你的宝血覆盖我们所在的每一个地方，洁净我们所在的地方，让我们能够在你圣化的地方，以洁净的心来体会你的爱。主耶稣，求你把你宝座上清流的涌出的生命的活水，圣灵的活水浇灌在我们中，无论我们在哪里，你的圣灵活水就在那里浇灌。你圣灵的活水要充满我们的心，从我们的里面涌出，像活水的江河，让我们整个的人灵魂体都在你圣灵活水充满浇灌涌流里，来认识你，来亲近你，来属于你，来感谢你，来赞美敬拜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大家请坐。让我们打开圣经，约翰福音第13章第一节。约翰福音13章第一节，在月节这节庆日前，这一个月节是人类历史中最伟大的月节。月节里就有月节的羔羊，主耶稣就是这圣洁的除免世罪的神的羔羊。在路加福音22章，主也说，我渴望而又渴望与你们一起共度这月节的晚餐。这是他多么多么渴望，这是他多么多么渴望的事。他为了这一个渴望从天上而来，因为若没有月节除免世罪的神的羔羊为我们被献祭，为我们被宰杀，我们的生命是没有盼望的，我们的终结是死亡，在地狱的火湖里。主爱我们，他为救赎我们而来，他是阿爸父拣选的除免世罪的神的羔羊。而这一个月节的真实， 就快要发生了。主跟门徒们吃最后一顿的晚餐，就是逾越节的晚餐。主的心满了爱，满了各式各样丰富的情感。他既爱了世上属于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他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他以爱我们到底的爱，意思就是他的爱不会改变，他的爱不改变。也只有我们回应他的爱，他这不改变的爱就毫没有阻挡的进到我们里面。如果人要爱你，你一直拒绝他，不是他不爱你，而是你的拒绝，你就不惊艳到这个爱的丰满跟美好。如果人执意犯罪拒绝主的爱，那是自绝于主这一个极大的爱。因为神的爱有尊重这个特质， Agape 里面有尊重，就是不能强迫，一强迫就不是神的圆满的爱。所以主的爱不强迫人，而是愿意我们是自由的选择。因为他爱我们，他盼望我们是自由的。如果他强迫我们再开始这样进入，那么我们就是不自由的，有了一个不自由的起点。他爱我们，爱我们到底，就是没有什么他为了任何原因保留他的爱不给我们。阿爸父竟这样爱我们，就把他的圣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使凡信主耶稣基督的人不至丧亡，反而获得永生。那么父既然把子赐给我们，还有什么他保留把持不舍，而不愿意在基督那一同赐给我们呢？所以神的爱是完完全全向我们毫不保留的赐给我们。这是一个爱的晚餐。正在吃晚餐的时候，就是这一个神圣的时刻。可是也有人选择了黑暗，选择了魔鬼。而就在这一个晚餐，魔鬼已使得以斯加略人西满的儿子犹达斯决意出卖耶稣。他是在一个最好的状况里，一个爱的氛围里，主耶稣基督完完全全敞开他的爱，但是他却拒绝了主的爱，而接受了常常在黑暗中接受魔鬼的建议，而这时他受到魔鬼的影响，他决定了要出卖耶稣。耶稣知道，耶稣都知道，耶稣什么都知道，他完完全全知道。所以在这一个最后的晚餐时，也有一个主耶稣基督多么多么爱的，在众人中挑选出来的，有很多很多的人，在五饼二鱼的奇迹里，光是男人就有5000，所以我们合理的估计，男人5000，女人5000，一家2个小孩，儿子5000，女儿5000，或大约，那么也有20000人。那这么多，其实主在世上所碰触到的人，得到主好处的人，远远大过这20000人。而这么多人里面，他拣选呢12个人，其中有一个就是犹达斯。他是多么多么蒙恩呢？我们也是被神拣选，是非常非常蒙主恩惠。而这一个蒙主恩惠，我们要感恩，我们真的要感恩。我体会到，如果我们不会感恩，生命不会活得好。如果我们不会感恩，我们真的有很多看不见的黑暗笼罩在我们的生命中。明明是好的，那么因为黑暗我们就看不见光明。这里明明很亮，黑暗弄瞎了我们的眼，我们就活在一片漆黑中，任何时候都是黑暗的。但是神要赐予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我们必须要非常非常的感恩。那主耶稣基督他非常非常的爱我们，他活了榜样，也就是 他真的，我们看到他常常在感恩中，他知道他的时间父要他做的每一件事。耶稣基督就从席间起来，第四节，脱下了外衣，拿起一条手巾束在腰间，把水倒在盆里，开始洗门徒的脚，用束着的手巾擦干。这些是我们上一次聚会讲过的，我们再一次的回忆，好使得我们知道的更加深。我不会像上次一样的全部都讲一样的，我愿意从上一次的那一个神给我们的光，我们再一次的进入这个光中启示中，再往前走，走得更深入，走到接下来神在今天要给我们的启示跟爱。他说主耶稣基督他把司祭的衣服脱下来，那么穿上了奴仆的衣服，就是完完全全像一个仆人一样的做一个仆人的事，为门徒们洗脚。而这一件事让人很难想象，在这世上你看不到一个主人为仆人这样洗脚的场面，你看不见一个在上位的为在下位的人这样的服侍。我们看第十四节，若我为主子为师父的给你们洗脚，你们也该彼此洗脚，我给你们立了榜样。所以主做事也是给我们立了榜样，而这个榜样就是侍奉主的人的确有一个很高的位置，因为那是神派遣的，神派遣的是神的大使，神国度里的大使，一个很大国家的大使跟一个很小国家的大使那个地位是不一样的。那么神国的大使是胜过世上一切的大使，可是大使都有很尊贵的位置，那么这么一个尊贵甚至于神国里的主居然为我们洗脚，给我们榜样，我们是主的仆人，有尊贵的位置。约翰福音也说，主说的，谁若侍奉我，我父必尊重他。我们若侍奉主耶稣，那么就是侍奉派遣主的父，主就会尊重这侍奉他的仆人。这是一个很高的位置，这一个高的位置不是让我们骄傲，也不是让我们站在那个位置指使人，或是站在那个位置上作威作福，而是只是有一个高的位置能够更好的服侍众人。主给我们榜样，叫你们也照我给你所做的去做。而主所做的这榜样，除了这服侍之外，这里面有一个人定义要出卖他，主还是服侍了他。有人要定义要出卖他，迫害就在眼前，主却继续的愿意成行付给他的使命。如果错过这个时间，这个事情就过去了。我们要珍惜神给我们的每一个召教，好使我们最后完成了，都完成了。在圣咏139篇，诗篇139篇这里提到的，在神手中有一个册子，关于我们一生的岁月，好使得我们一生岁月神所命定的我们都完成。那么主他是为一个要决意要迫害他的人洗脚，这是他给我们的榜样。按照天然的人，天然的你我是不可能的，我是不愿意的，或许十二个人我就洗十一个人，这个人我就不洗，不管他排在哪里，我从他前面就预约让他过一个月被舍弃的状况。或许我们可以讲 我没有亏对他，我只是善待了别人。可是实质上来讲，你善待别人去刺激一个人，你对他也是有亏欠的，不是没有，就是你做一些事让他心里很难受，让他心里受伤害。有的时候我们伤害别人是直接的，有的时候是间接的。不管是直接或间接，我们伤害了别人，我们要悔改。神给我们的位置不是为了伤害别人，神给我们的位置是爱人。主耶稣基督给我们榜样，他这样做了，而且主做完了，跟他们讲了一些话，跟他们讲一些话，为了经上所记载的必须应验，他就告诉了众人，因为经上记载的必须应验，吃过我饭的人也举脚踢我，就正在吃了他的饭，就正在举脚踢他，非常鲜明的一个场景。就是现在是未发生以前，我告诉了你们，好叫事发生以后，你们相信我就是那一位，好使你们相信，这不是偶然的，这是命定中的事。耶稣说了这些话，21节。
耶稣说了这话，心里忧愁，就明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
耶稣说了这些话，以上的话，他心神烦乱，英文用的是 trouble in spirit， 就是他从里面就有一种非常非常的受到了搅扰，受到了痛苦，也就是这件事情是让耶稣基督非常非常难受的事。那么在这么难受的一种状况的事实里，他非常非常难受，在这一个难受的状况里，他说了，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中有一个人要出卖我。这是主耶稣基督喜欢的事吗？不是，但是是主耶稣基督接受的事。凡是父为他安排的，他都接受。而就在这个状况里，当犹大师经验到主这么大的爱，经验到主也把这事显明了，其实是还可以悔改改变，没有什么不给他机会悔改。如果他悔改，主会不接受吗？绝对不会，断乎不会，主会接受每一个罪人对他的悔改。不论我们的罪有多大，主的恩典比那更大，也就是我们一旦认罪悔改，也就是晚餐时耶稣基督举起杯来向天祝谢了，递给门徒们说，这杯是我的血，以你们立的新约，新而永久的盟约之血，为你们和众人倾流。这是一个盟约，要为我们倾流，以赦免罪过。是不是就在那一天，耶稣做了这事，立了永远的约，就是新约，他跟我们立了。他举起杯，把这杯递给门徒们说，他说，这杯是我的血，以你们所立的新约，新而永久的盟约之血。我们就是在新约的世代，我们要知道新约就是耶稣基督用血以我们立的约，他为我们而被破碎，他的血为我们而涌出而清流，以赦免罪过。所以在这个约的保证下，犹大是还是心硬，不愿意悔改。30节，
犹达斯一吃了那一片饼，就立时出去了。那时正是黑夜，
他立刻离开了光，也离开了世界的光，永恒的光，耶稣基督。他离开了主， 他出去，外面是黑夜，他进入了黑夜。我们动物不要这样，进入了黑夜，也就是进入了黑暗笼罩的氛围里。我们的罪会拉着我们进到了一个不该去的地方，拉着我们远离了主。而就在这个时刻，三十一节，犹大师出去以后，耶稣基督说，现在人子受到了光荣，现在就在此时，人子受到了光荣。我也在默想这句话，为什么是现在人子受到了光荣呢？为什么这件事情是人子受到了光荣呢？他的英文用的是 Now is the Son of Man glorified。 Son of Man 就是一个人子，神的儿子成为了人，他是站在人的位置上受到了光荣。而这一个在人的位置上受到了光荣，就是 Now is the Son of Man glorified。 Now he has achieved his glory, his honor, his exaltation。 现在就是他完成了他的荣耀，他的尊威。 Honor, honor 也是一个就是尊敬，有一个非常好的生命的那一个好的性情跟本质，而且是他至高者的光荣。那么为什么说他现在完成了这光荣呢？表示说那一个状况很不容易，对不对？那个最后晚餐是非常非常不容易，可是是多么多么重要的最后的晚餐。若没有最后的晚餐，就没有新约；若没有最后的晚餐，我们就没有在新约里各式各样主以我们立的盟约给我们的生命。我们有了他应许我们的这一个美好的约，我们的罪可以得洁净，我们有死的生命可以信他，吃他的肉，喝他的血，而活到永远。这是一个多么神圣重要的，也就是在那一个状况里，有要出卖他的人，有非常爱他的人，十三个人在一起，是有正义，有光明，有神在工作，也有撒旦利用人在工作。而在这个时刻，耶稣他完成了，这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状况，甚至于他心灵忧闷，就是很为犹大师的罪而忧闷，但是他不被这个忧闷抓住，他却看着其他的十一个门徒，给了他们一个最好的晚餐，他们都不受到搅扰，是因为耶稣基督让他们惊艳到神的爱。有时神给我们的爱是在一种很困难的状况里而得着的。他说想到去年的二月，我生病在医院里，有一天我被神的爱拥抱，非常非常强烈的爱，我享受在这个爱的同在，神的同在里，非常的感恩，完全没有觉得我的身体有任何的疼痛或环境中有任何的状况。但是环境中确实是一个医疗的地方，旁边有一个一直在埋怨的一个可怜的弟兄，因为他很痛苦。我没有跟他说不要讲了，不该说了，我只有安静的把他也交给主，求主的怜悯。那么神是可以在一个很不好的环境中给我们很大的安慰，你信吗？
信。
那么他的安慰也够你用，会让你不受到那环境而不能够完成神的召教，可能吗？不但可能，而且是千真万确，主耶稣给我们的榜样，是不是这样？
是。
主给我们的榜样，而且这榜样是我们可以活的。而这一个这么大的困难里，主完成了， 这里说 has achieved 完成了，那么就是他完成的时候，就是神的荣耀在他身上彰显的时刻，也就是在一个神的旨意中，你把它完成了，那一个时刻，你是受光荣的，不是人给掌声给你，那是没人鼓掌拍手，也没人肯定你，但是自己在神的荣耀中是知道的。所以主说现在是人子受到了光荣，就是这个时刻人子受到了光荣，就是犹大是出去要出卖他，可是主已经做了所有该做的事了，完成了。天主也在人子身上受到了光荣，只受到了光荣，那么父也在子身上受到了光荣。当我们在苦难中仍然完完全全不打折扣的成行神的旨意，完成神的旨意，就是父的光荣。这一节圣经给我们看到的，也就是我们的光荣。天主既在人子身上得到了光荣，那么阿爸父在子的身上得到了光荣，子的身上得到光荣，就是了最后的晚餐全部的过程，到最后晚餐的结束，阿爸父受到了光荣，在人子身上受到了光荣，因为人子他做了一切他该做的事情，他把阿爸父赋予他的神圣的使命完完全全的完成了。因为在13节第3节，耶稣因知道父把一切已交在他手中，也知道了自己是从天主来的，又要往天主那里去，他就开始把主天上的父给他的权柄，按照依据他的权柄做了他该做的事，而且完全完成。这就是人子受光荣的事实。如果没有事实，只是虚伪的，那叫虚荣。如果你称它是光荣，那叫说谎，那叫假的。但是主确实做了一个我们的榜样，这个榜样完成了，荣不荣耀？非常荣耀。而且这个榜样是荣耀的榜样，阿爸父也在这个榜样里，在子的身上受到了光荣。阿爸父在子的身上受到了光荣，那么阿爸父要在自己内也使人子得到光荣，他也会在他自己里面光荣主耶稣。主说我所做的你们也要做，如果我们在世光荣了天上的阿爸父，天上阿爸父会不会在他自己的光荣里光荣我们？一定会。那么在世上完成了神的旨意，就在天上阿爸父坐在宝座上的父里受到了光荣。这闪报远远大过这世上的一切，所以要轻看世间的荣辱，轻看仇敌的迫害，也轻看摆在眼前的苦难。我们不看他人，而是看着摆在眼前的欢乐。这是希伯来书第十二章，主耶稣基督忘尽了背后一切，为了眼前的欢乐，轻视了十字架上的羞辱，而喜悦地完成他的被蒙召派遣来的。那么父在自己内光荣子，并且立时就要光荣他，而且是立刻就要光荣他。愿主恩待我们，也是我们在苦难中，可是在天上，在阿爸父的宝座，在天上已经光荣了我们，而且是历史的。斯蒂法、斯德旺被石头打死时，他讲的话，宽恕他们吧，不要跟他们算这笔账。他就看到天开了，所以天上的荣耀向他打开了。有的时候天上荣耀没向我们打开，我们就要用信心相信主的话是真实的。主的话是真实的，主说给我们榜样，那么我们要说是真实的。主啊，求你帮我看得懂你给我的榜样。有时主做的事情，主说现在你们还不明白， 他洗脚的时候，现在你们还不明白，可是时候到了我们会明白。有一件事就是我们要选择他，亲近他，坚忍到底，我们就会明白。如果我们背离了他，可能就不会明白，也可能永远不会明白。我想这一些犹大师都是不明白的，很可怜。尽管站在一个最能明白的位置上，他却不明白。我们纵使不在那个位置上，但是我们可能明白，因为有圣灵。我们明白的一定要多过犹大师，我们所明白的一定要胜过那些不信的人，而且我们要越来越明白，神的光荣是历时的，有时他立刻为我们讲话，有的时候环境中立刻改变了，本来不能的事怎么都能呢？本来不可能是怎么都可能呢？因为神讲话了，那些阻挡通通都不见了。这是主他受到了光荣，就是完成了父的旨意，父也光荣他。这一节也是我们上一次的主题，我们继续。孩子们，主就继续讲，前面那里就是最后晚餐之后了，主继续讲了一些话。我同你们在一起的时候不多了，以后你们要寻找我，就如我曾向犹太人说过，我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去。现在我也给你们说，我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就在这个时候，主给了我们一个新的命令。这个新的命令是主受到了光荣，也是让我们进入他光荣的命令，也就是他给了我们进入他光荣的钥匙，就是他的话，他的应许。你们该彼此相爱，你们该彼此相爱，如同我爱了你们，你们也该照样的彼此相爱。你们要彼此相爱，这一个彼此相爱是怎样的爱呢？如同我爱了你们。主怎么爱我们，我们就要怎么爱人的意思。主给了我们什么榜样，我们也要活着榜样。没有一个爱比为人舍弃自己的性命是最大的爱了。主为我们摆上了他的生命，爱我们就用他的生命来爱我们。那么他这样爱我们，我们也要这样的爱他，也一样的要活着爱，可以把自己的生命摆上。所以这一个极致的爱，真实的爱是要用命的，不能 表面的。这一个表面的就很肤浅，经不起考验。如果是为了金钱而结婚的，后来会因为金钱而吵得不可开交，或者是为了其他，可是是为了这个人你愿意爱他，你们会继续的在这个基础上，才是好的基础。我们爱神不是为了任何的原因，没有其他的原因跟条件。我们爱神是因为神先爱了我们，我们愿意爱神，我们爱他，那么他如何爱我们，我们也应当如何爱我们周遭的人。我们彼此相爱，也就是你要这样成行神的旨意，我也要这样成行神的旨意，那么两个人就要彼此相爱。你们也应当照样的彼此相爱，如同我爱了你们。如果主没有爱我们，他不会这样说。如果主真的爱我们，他愿不愿意我们也这样的真的爱人，爱他，他愿意的，这是他的命令。意思就是他非常严肃的，实实在在的告诉我们这重要的命令。得胜的秘诀就是因着爱，因他而活，因为他就是爱，就是因爱而活，因爱而活。 如果你们之间彼此相爱，世人因此可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如果你们之间彼此相爱，世人就可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如果我们真是主的门徒，在约翰福音第八章这里提到，约翰福音第八章的第三十一节，
于是耶稣对那些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如果固守我的话，就确是我的门徒。
我们如果固守主的话，主怎么说我们就把他的话当作话，叫做固守，牢固的守住他的话，让我们的生活不违背他的话，让我们的行为不违背他的话，我们完完全全照他说的而落实在我们的生命里，这一个固守他的话就确实是他的门徒。我们真是他的门徒，就要固守他的话。也就是说，你不听老师的话，怎么能说是他的学生呢？他要教你，你都不听，那你说你是他的学生，合理吗？不合理。就是你是他的学生，你就他前受教，你好好的受教，就要完完全全听他的话，好好的学习，那么就确是他的门徒。如果我们固守他的话，我们就是他的，确实是他的门徒。那么如果我们把主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十三章那里的命令也固守的话，我们就会彼此相爱。当我们彼此相爱，固守他的话，就是别人都看出你是他的门徒，意思别人从你的生命中看到了你的老师的样子。你怎么这么有学问啊？你怎么有这么多的知识啊？哦，你出于这个大师的门下高足。颜回是谁的高足？孔子的高足。那么颜回的生命也光荣孔子，他的老师，他的老师。那别人都可以说，哦，你真是孔夫子的高足，那么你真是比孔夫子更伟大千倍万倍的主耶稣基督的门徒，你高兴吗？真的是高兴，真的是高兴。也就是别人能够认出你们是他的门徒。有一次，很多年在我的公司里，在一次会议中，有外面的人来开会，也有我们公司的人。当我讲一些话，那时我是经理，外面的有一个经理，他就责问我的话，因为他不认识我，第一次见到，所以他不相信，他就说了一些话。那么我就很好的去解释，他还是有一些不以为然或怎样。主持会议的是我的老板，我老板就是说，你最好听就是我的话，他是话都是真的，他是是就说是，非就说非，底下讲一句话，因为他是一个基督徒。如果说因为我是诚实的人，我没有那么高兴，他因为他是个基督徒，我觉得非常高兴，因为老板不是基督徒，那个也不是基督徒，都不是基督徒的地方，但是他说这个人是基督徒，所以他的话是可信的，那好不好？我们岂不是应当这样吗？这是主的命令，这是主的命令。也就是当我们彼此相爱时，其实我们不能要求别人爱我，对不对？我没办法要求，因为是每一个人的自由的意思。但是你可不可以要求你自己去爱别人？这是你的选择，是可以的，是无可推诿的。你选择去爱他跟选择不爱他是你的自由意思，没有错。但是你若是主的门徒，你要选择什么？如同主一样去爱他，对不对？如同主一样去爱他，如同主一样去宽恕他。也就是我们要遵行主的命令，这是一个耶稣基督在最后面很宝贵的时间，他说我同你们在一起的时候不多了。那么他讲一个好重要的话，就是你们要爱别人。 而且他不是说你们中间一个，他说你们中间每一个，如果你们中间所有的人都这样的彼此相爱，这是不是主的意思？是。所以这个命令是对所有的人，当我们真的这样做的时候，别人就说你们是主的门徒。有一件事情我们一定要胜过，不要因为你成长的教会的习惯不一样就分党分派，分裂基督的奥体，而不去爱主的门徒。他是主的门徒，你怎么不爱他？他是主的子女，你怎么不爱他？真的不要仇视他的习惯，跟我的习惯不一样，但是我们要彼此鼓励，要活天国的习惯。如果跟天国的习惯不合，我们不认同，但是我们要爱这些人，我们用我们的爱来帮助他们。分党分派不是神喜欢的，从这里可以看到，神要所有他的门徒。他的门徒是分裂的吗？
不是。
他的门徒是不是一？
是。
全部是一个学校的，谁的学校？耶稣基督的学校。这个学校也没有分校的，也不能分裂的。而且这个学校只有一个至高的导师，是谁？主耶稣。我们要彼此相爱，所以有的时候不太容易，因为你的党派跟我党派不一样，有些习惯不一样，甚至于读的圣经的版本不一样，那是翻译的不一样。其实你可以多读几个版本，更清楚的知道主的旨意。我是读了好几个版本，英文圣经有很多的版本，我读的比较多的是 Amplified Bible。那中文圣经我读的比较多的是诗高版跟和合版，他们都有很多美好的地方。我不是要用这个比较那个，也不是要用这个批评那个，而是说我想要知道神的话到底怎么讲的，我想要知道的更清楚神的话的意思是什么。有的时候我读好几本英文的圣经，我开始比较明白这个意思是什么。如果我对这个旨意不是那么清楚，我就会多查考几本圣经。感谢神，我们彼此相爱，就是我们活，主要我们活的样子就是他门徒的样子。下一节36节，
西门徒的路耶问耶稣说，主，你往哪里去？耶稣回答说，我所去的地方你如今不能跟我去，但后来却要跟我去。
所以好像主要离开他了，伯多禄就问，你要到哪里去呢？爱主的人就想要跟主在一起，可是主有主的时间，主一定会带着，连他到山上显圣容的时候也带着彼得伯多禄，而这时他还没带着主，带着彼得一起在十字架上就升天进入，没有，那不是神的旨意，因为彼得还有责任，还有使命要承继耶稣基督的使命。主说，我所去的地方你如今还不能跟我去，但后来却要跟我去。好美啊，也是我们后来一定要跟他去，我们最后的位置，我们最后的结果是圆满的，是大获全胜的。所以中间的苦难不管有多大，最后的成果就是荣耀的。其实是在苦难中的过程里，我们完成了神的命定，就是已经荣耀了他的名。而彼得却向他说，主，为什么现在我不能跟你去呢？我要为你舍掉我的性命。他知道要继续的往前走是要舍命的，所以他也知道，他也说我愿意。耶稣却答复他说，你要为我舍掉你的性命吗？我实实在告诉你，鸡未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这事也真的发生了，也就是他还没有准备好，主耶稣基督还没乘着云彩来接我们，是因为我们还没准备好，他的教会还没有准备好，他给我们多一点时间，我们也要把握时间，好好的准备我们的生命。第14章的第一节，
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
你们的心里不要忧愁， 不要烦乱。那么我们如果心里有忧愁有烦乱，有的时候我们会有这样子的一种经历，就是忧愁烦乱。主耶稣基督有没有心灵忧闷过？
有，
就在这一章第二十一节，他的心神烦乱，他知道心神烦乱的那一种味道，那一种痛苦是什么，他知道，但是他也知道那个处境那个状况的答案是什么，就是信赖天父也信赖主耶稣。主耶稣就是信赖天上的父，他就不为那一些忧愁烦乱而阻挡了他完成神的命定跟旨意。我们也一样要信赖父，信赖主耶稣，我们就可以在这样的状况里还能够成行神的旨意，完成他的召教。我们的未来确实有很多很多的情况是在世界老恨基督徒的状况里，这个老恨越来越严重，他们也老恨了主耶稣，也会老恨我们，他们会迫害主，已经迫害了也会迫害我们。所以在这迫害中，在这个困难中，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世界的局势在快速的改变，有好多匪夷所思的罪恶不断的发生，常常发生基督徒好像一个被追杀的猎物，在狼群中被狼追逐的这样的一个情景，它可能发生在离我的生命里，但是还是不要烦乱，我们要信赖，信赖天父，信赖主耶稣，这就是答案，要相信他。当我们信他，就是拿着信心做盾牌，抵挡仇敌的火箭，以真理作带束上腰，就被真理所环绕。我们信真理，就是信主耶稣基督所说的每一句话就是真理。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的住处，我去原来是为给你们预备地方，主去是给我们预备地方，若不然我早就告诉了你们，我去了为你们预备了地方以后，我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为的是我在哪里你们也在哪里，主在哪里属于他的人就要在那里。主喜欢天天跟我们在一起，他现今暂时隐没了，我们肉眼看不到他，但是属灵的真实上是他在灵里天天跟我们在一起，他要使得众人都看见他，就是他乘着云彩再来接我们到他永恒的住处里。我在哪里你们也要在那里，这是主的旨意，他为我们准备地方，为你为我为每一位跟随他的门徒在天上准备地方。如果是主为我们准备的地方，会不会很好？有时我出去服务，人也为我准备一个住的地方，那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周到，他们精心准备。有一次我去一个地方，他们就把我安置在一个住处，那个住处的主人是新买的房子，装潢好了，他说主的仆人要来，为了不打扰你们，我们就不住在这边，全家让你住在里面。有的时候我觉得我去住的地方是不堪当，其实我不是为了住而去那个地方，但是为了爱人准备的，我以感恩的心来承受，都是最好的，纵使是一个很简单的地方也很好。那么我们的主为我们在天上准备的就要比所有人准备的都好，那是最好的地方。前几天我想到了一些事情，也看到了好多的人事的一些变化，也发生在周遭的一些事，主就跟我讲一句话，说阿们，主我知道了。主说你在这世上是侨民跟旅客，你的家乡在天上，在我这里。那么既然是侨民，侨民的意思就是你暂时寄居在那个地方时间久一点，旅客呢就时间更短一点。那么侨民跟旅客不必一定要按照 你想法的环境中的安排，让神去安排，让神去安排。你怎么安排？我就在这一个乔明尼克的身份里，我想要的是完成你的召叫。马上就很高兴，神做的样样都好。我去的地方，你们知道往那里去的路。这是第四节，主要去到的地方，他在那里为我们准备我们永恒的住处，让我们在他准备的时间里永远的跟他在一起。所以我们要有盼望，那盼望，那盼望。我们的盼望可能不见得是在乔明跟旅客的环境里都有，我可能很想要在外地活一个我在家中舒适喜欢的，比如说我家里有一个非常舒适的一个躺椅，如果这是假设啊，我非常想要坐，我在外面哇，就是没有这个椅子，没有这个椅子，那有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有一天我会回到家里，我就可以躺。那么我们在天上有一个躺椅呢，那么世上的什么椅子都好了，没有关系，没有关系，不要看得那么大，你要爱，要珍惜这一个短短有限的条件来爱他，爱神摆在我们周遭的所有的人。我去的地方，你们知道往那里去的路。下一节，第五节。
多马对他说：“主啊，我们不知道您往哪里去，怎么知道那条路呢？”
多马，多莫，他就说：“这话问的也真好。”主说：“我去的地方，你们知道往那里去的路。”多莫就说：“主，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会知道那条路呢？也没去过，也不知道你怎么去的。那么你如何去的？我们怎么会知道呢？”可是主却说：“你们知道，不知道就问。我们可以问主，我也有很多事情不知道再问主。主帮助我在这些年来，知道了很多我不知道的事。”我还有很多不知道的，可是我还是可以依靠主。主就回答，下一节。
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有了主就有路，没有了主就没有路。没有了主，离开了主，你看到的每一条路都不是好的路，都是上亡的路。有了主，主指的路就是通往永生的路，而主耶稣基督自己就是这路。这路是通过他肉身的战幔回到天上的血路，也就是他用他的血跟我们立的永恒的盟约，打开了一条敞开的路，他就是道路，他就是真理。他的话这样说，那就是真理。你的想法跟他的话不合，那谁是对的？主是对的。你如果坚持你自己的想法，你就是活在虚妄中，活在谎言里，就不在真理中。所以不要私言行为跟主的话相冲突，要护守他的话，护守他的话。他的真理必要释放我们的真自由，他的真理是自由的，他的道就是真理，他的道就是他的话，他的话就是真理，就是他自己。他的话就要释放生命，我就是生命。而这真理的话是通往生命的道路。如果我们彼此相爱，别人认出我们是他的门徒，意思就是你可以常常从他那里得到训诲。前一两天有一个人打电话给我，也问我一些事，请我为他祈祷。我也在感动中，有神的感动，把神的话用来鼓励他，因为他知道 我是一个跟随主的基督徒。所以你若是一个真实跟随主的门徒，别人也会知道，世人就知道，那么你的见证会帮助别人，你从主所学习所领受的也可以帮助别人，而我们自己是被帮助的，所以也这样的跟别人一起被帮助，就走上这条道路上，就是这是真理的路，真理的路，除非经过我，谁也不能到父里去，没有其他的路，若不是经过主耶稣，就没有一个人可以到父里去。所有的偶像都是死路，都是欺骗的路，都是上网的路，都是说了好听，但是找不到真理，回不到父永恒的爱里。在末后，若不是在神的爱里，在天国，也没有一个中间的地方。我现在讲的第三国，没有第三国或第三个地方，有两个地方，一个是天国，天主的爱，另外一个呢，地狱。你要去哪里？如果主的话是真的，那么所有的谎言的说谎的，说谎的是要到地狱里去的。我们要告诉别人真理是什么，就是要让别人认识主耶稣，使万民都成为主的门徒，就是我们都要跟随主。下一节，
你们若认识我，也就必然认识我父，现在你们已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
我们若认识主耶稣，我们就必然认识父。认识指的是生命的亲密的关系。如果我们认识主耶稣，我们跟主有很亲密的关系，你不可能跟天父没有亲密的关系，你跟父也有亲密的关系，这认识就是亲密的关系。那么如果我们认识主又认识父，那就是永生。约翰福音第十七章说的永生，就是认识阿爸父以及他所派遣来的主耶稣。现在你们已认识了他，并且已经看见了他，也就是你们认识我，就必然认识我父。你们已经认识了父，并且已经看见了父，因为主耶稣他在父内，他因父而活，他只做父要他做的事，他只说父要他说的话，父要他说的话他没有不说的，父不要他说的话他没有说的，那么他说的话是不是就是父的话，就是父的话。这时门徒们也有人听不明白听不懂，我们或许也不明白，感谢腓立伯腓力帮我们问了，我们也感谢多默也帮我们问那条路。他们问了，也叫做大哉问，问得很好。这个好的问题是问什么呢？下一节，
腓立伯对他说，主把父显示给我们，我们就心满意足了。
如果你把父显示给我们，我们就心满意足了。如果父显示给你，你会不会心满意足？会。所以他讲的是真心的真实的渴望，那里也有一个很强烈的腓力的腓立伯的渴望，他渴望认识父，他渴望认识父。如果基督的门徒不渴望基督的父，是不是好门徒啊？不是好门徒。如果是一个好学生，就渴望明白你的拉比的师父教导你的这一些真理的道真道。如果你都不想知道也不想学，你怎么会是一个好门徒好学生？不，你不想知道，我们是非常想要知道，就是这个想要知道想要亲近他，你会祈祷，就是这一个渴望认识他，你会来属神的聚会，就是这一个渴望认识父， 你就愿意把你的生命付代价的来亲近他。你把父显示给我们，我们就心满意足了，我们好大的渴望就满意了。下一节，耶稣回答：
腓立伯，这么长久的时候，我和你们在一起，而你还不认识我吗？谁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说把父显示给我们呢？
主耶稣就回答说：这么长久的时候，我和你们在一起，我们也跟主在一起很长久的时间呢。我们做基督徒，主的门徒，有人可能几十年了，我是几十年了，我们中间有可能有人比我更久的都有可能。这么长久的时候，我们跟主在一起，主跟我们在一起，你怎么还不认识我吗？他问说：你认识我吗？腓立伯没有说我不认识你，他只是想要认识父。他觉得他还不认识父，可是主告诉他如何认识父。谁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看见了主耶稣，就是看见了父。神，三位一体的神，父神、子神、天父、圣子耶稣，他们的三位一体，他的位格，父是那一个看不见的神，子是那一个看得见的神，有一个能够看得见的神就叫做主耶稣。这一个看得见的神你看到了，你就是看到了一个看不见的神。好像一个硬币对着你，你只能看到这一面，你看不到那一面。但是你看到的这一面，会知道这是真实的这硬币，那后面的看不见的，跟前面看得见的是同一个硬币。是，就是看见的，可以看见的神，它是不可见到神的实体，在我们中可以看见的神。谁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看见了主耶稣，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说把父显示给我呢？因为子所做的完完全全跟父所做的没有两样。只要父显示他，他才做，他自己不做。父爱子，就把自己所做的显示给子。我们没有看到父怎么显示给我们，但是我们却看到了主耶稣如何把显示给他的父在我们中间完成了这件事。我们读前面的耶稣基督最后的晚餐，我们提到了有人要出卖他，他仍然爱他。我们看到了父的爱没有？是一样的，一样的爱。所以主耶稣爱所有的人，父是不是爱所有的人？
是。
那么只凭自己什么都不说，他只说父要他说的话，那么子所说的话我们听见呢，是不是就听见了那一个听不见的声音，父的话的意思？
是。
是。这就是主所说的。那你怎么说把父显示给我们呢？你不信我在父内，父在我内吗？你难道不信父在我里面，我也在父的里面？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我自己讲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我自己讲的，而是住在我内的父做他自己的事业。也就是主所说的话不是他自己说的，而是附在他内启示他，他喜悦的去说的。那么当他去说时，那个话就会变成真实。他说有光，就有了光。他说天上的水跟地上水要分开，是就这样成了。他的话是生活的，是有效力的，是能够创造的。一切的受造物都是因着他的话而造成的，而造成的。这是谁的事业？ 负自己的实验。所以这话不只是一个空话，是真理，是能够实现这话所说的。这是父在做他自己的事业，我不是凭着我自己讲的，而是住在我内的父做他自己的事业。这是我们今天这一个聚会的主题。感谢主，他所讲的都是阿爸父所行的，阿爸父所说的。下一节，
你们当信我，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既或不信，也当因我所做的事信我。
你们要信我在父内，父也在我内，若不然，也就是你很困难相信这件事，也是我们真的很困难不理解，为什么父会在你内，你在父内，但是我又看不见父呢？因为看不见的天主就是看不见，但是我们看得见的子让我们看到了看不见的父。如果我们很困难，若不然，你们至少因那些事业而相信，你们要因那些事业而相信，也就是父所做的一些事业，有父所做一些事业的印记。第十二节就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凡信我的，我所做的事业他也要做。那么换句话说，我们可不可以在父内，父在我们里面，主是这样的，我一个榜样，榜样就是我们可以照着活的。那么主的榜样是要我们照着活，就是我们也应当因父而活，因他而活。我们如果因父而活，是不是也是因主耶稣基督而活？因为他们是一体，原为一体。那么我们因他而活，他在我们里面，我们也在他里面，是不是主的旨意？是。这是我们整个的聚会的主题，因他而活。这因他而活，也就是我们做主要做的事，也就是不凭自己讲，而是让住在我们内的神做他自己的事业。那么你所说的其实是他所做的。你们要信我，你们要信父，你们至少该因那些彰显的事业而相信，那些事业就是圣灵的工作，使得这些通通变成真的。也就是很多的事情是非常非常奇妙的。我愿意做一个见证，就是神自己做了他的事业，就非常非常的神奇。去年在一个神的恩典中，萨杜孙大所他当面邀请我，跟我说，我请你为 Angel TV 录制一系列的福传的节目，福音的节目，你愿意吗？我想一想，我跟他说我很愿意。我又跟他讲一个话，我说我非常乐意，因为我认出来这是我哪里得来的福分。其实我们很多的时候都有经历，我得到的不是我该得到的，是神的手给我的。神给我很多很多的恩典。我前面讲的说，因为我是基督徒，你要相信他是我老板当着众人在正式的会议中间说的，也不是我当得的，是神的手，神做的，是神的事业。我就跟他说，我非常非常喜悦的接受。我问他说要怎么样的内容，他就说你照着你的感动，你愿意怎么样，他也会再安排告诉我一些其他的一些事物的，比如说一集有多长啊，要怎么样啊。那我说谢谢你，很高兴。他跟我讲了一句话，就在我的心中想了很久，我当时不太明白。他说你很高兴，我比你更高兴。我知道他不是一个虚伪的人，我也知道他是一个不随便的人，我也知道他不是自己要做这个事情，可是他很高兴，他说我比你更高兴。我就在想说 当我们在地上成行主的旨意完成的时候，好高兴，人告诉我，哦，完成了，好高兴，好高兴啊！你相不相信主耶稣在天上比我们更高兴？
相信。
你相不相信阿爸父比我们更高兴？
相信。
我们悔改了，得救了，好高兴，好高兴，要庆祝。你相不相信天上的父更高兴？也就是荡子回来的时候，荡子高不高兴？那父是不是比他更高兴？所以有一个更高兴的一个事实。那么这个更高兴就是他知道了很多的事，所以他非常非常说，我比你更高兴，使我也想起我们要喜悦兴高采烈的侍奉神。那么神他非常非常高兴，特别是在很困难的时候你还做了，那要更令自己的父更高兴。所以阿爸父在子内受到了光荣，他也要光荣子。神给我在祈祷中要讲的系列就是才德妇人的这一系列。当我把这一个我想的我寄电邮给孙大雄、弟兄，他就接受，很高兴。然后他们中文部的制作的一位姐妹负责人就写了一个电邮给我，他说我好高兴，好高兴，好高兴，好高兴，因为 Angel TV 有中文部，那么他们没有中文的讲员，所以很多是讲英文的，他们配翻译，就是有很多的都是翻译的，翻译的，翻译的。所以我也曾经讲说，哎，怎么都没有直接讲中文的呢？因为是服务中国人呢、翻译的。那我是第一个，有翻，就是直接讲中文的。那一个姐妹她跟我说，我祈祷了很久，神啊给我们一个真的是讲中文的，而且我盼望她讲的是关于鼓励我们妇女怎么活美好基督徒的生命。她说我看到你要讲的这一系列，我说神应允了我的祈祷。我不知道她在祈祷，她在这样，我不知道她这样的盼望。所以这一个喜悦就是神在工作，就是神在工作。那么神在工作，我也把它当作是神的工作，很尽我的力去做，只是尽我的力去做。那第一期出来了，有一个姐妹她也写了见证告诉我说，她说别人把这个见证第一个猜得妇人的第一集寄给她，她邀请她的先生跟她一起看，他说就在看这个第一集的前两天，他有圣神的感动，要跟他的先生一起读马窦福音，马太福音第22章，就是婚宴的比喻，王为他的儿子讲的比喻。那他们读了以后，先生问一些问题，他也不知道怎么回答，先生不是教友，他也想要知道不知道。可是两天后他看到了，我也是正在讲这个，用了这个主体是在讲这个章节。那他就感动邀请他的先生，他说他跟他的先生一起看，他明白了，他先生也明白了。他的先生说我要决志信主，就跟着我后面的祈祷把他的生命愿意就是接受耶稣基督做他生命中的主，他生命中的救主。而且他的先生也明白了原来要问的问题，他也明白了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事情，也就是谁知道这个时间会这样。确实有一段蛮长的时间，我已经录了很多集了，他们本来要播放，后来又因为原因说有一些我不知道什么原因，所以延后一点，我没意见。其实主的时间刚刚好，主的时间都是最好的。主要提前，我觉得还没到，还有他提前了，很好。我觉得说应该到了，他说还没到，其实都好。我们要学习着喜欢主的时间，主多一点给我时间就是让我多一点准备，主给我少一点时间就是主准备好了，他知道我可以回应他准备好的这一种状况。第二集播出来，我又接到了一个姐妹的见证，这姐妹告诉我说她非常非常为了一个他生命中一个极大的决定在挣扎，在做决定。 那么按照他仔细的去想，他的决定可能是要往一个方向，比如说往左边这个方向，但是他又觉得到底是右边还是左边，那么他在很挣扎的时候，他知道不应该是左边，应该是右边，可是不太确定。当他看到了第二集，他说他得到了好大的光跟鼓励，这个光跟鼓励让他非常明确知道是右边，这是神的旨意，虽然有困难，但是神的旨意。他在祈祷中，他说他感动，好像耶稣基督也曾经在山园里祈祷，迫切祈祷，血和汗一起流下来。他说那时有天使显现为他祈祷，加添他力量。他说他看着这第二期，好像是天使在加添他力量，不断地告诉他是这里。后来他告诉我说他非常非常快乐，他知道了，他知道会不容易，但是他知道这是神的命令，神的旨意，他做了。而且他还告诉我好快乐，完成了这一个工作。这是谁做的？这是谁的事业？是神的事业，这是神的事业。那么这一类的事应当常常发生在一个跟随主的门徒的生命里，对不对？
对。
因为信主的人，跟随主的人会有奇迹跟随着他们，各是奇迹。那奇迹谁做的？神做，神要做的事业。里面有一点是我们愿意成行他的旨意，我们愿意，当我们都愿意成行他的旨意时，父才光荣，爱做不做无所谓，纵使你做了，那不是最大光荣父的好的态度，好的生命，好的行为，而是在艰难中，危难中，我成行了，完成了神对我的命定的呼召。有一个事我们不用再问了，我该不该爱一个人都不认为可爱的，或者按照我的肉性他伤害我，为什么爱他，这样的人该不该爱？如果我们用心的走过了今天跟上一次，你就知道应该，对不对？要不要问？不用问。我该不该不爱他？这答案是真的，我就看有人回应说该爱，阿们，该爱。我们既然该爱，我们要问的是主，我该如何的去爱他，我该如何的好好去爱他，我该如何的 有智慧去爱他，而不是不爱他。我们都这样做，我们都这样行，那么父在我们里面就可以做他的事业，我们在父里面就会经验到父的得胜，我们在父里面，父在我们里面，我们也就在主耶稣基督里面，主耶稣基督也在我们里面，主因父而活，我们也就因主而活，因神而活。这是主愿意我们活的。让我们再看一段圣经，格林多前书第三章，格林多前书第三章第九节的第一句话，
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
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我就请下一位念诗高本。
我们原是天主的助手。
好，就到这里。我们原是天主的助手，这是诗高本的。我们原是天主的助手。和合本是我们是跟神同工。英文他用的是 For we are fellow workmen, joint promoters, labors together. 直接的翻译 with and for God. 我们以神，我们为了神，我们是跟他一同去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我们跟他同工，我们是他的助手。因为是他发起的，我们是他的助手，那么我们也是要同工。你有没有觉得这两个翻译合在一起看得更精准，对不对？我最近才读到了和合本，我以前一直是我们原来是天主的助手这样，但是我突然体会到我跟他是同工，好像给我有一个新的看见， 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父做他自己的事业，可是有没有经过我们？有没有？有。父经过我们做他的事业，有没有我们选择要跟他配合？所以不是我自己在做，而是父在我内。所以让我更觉得体会到说，主不是我只是在那边录影，而是跟好多的人摄影，跟大家一起都是在合作，为你的国度而一同在做你的工。那么我既然是做神的工，我就喜悦的去做，我就非常非常快乐的去做。主喜欢我们彼此相爱，主喜欢我们在彼此相爱中没有阻挡，他的爱会在我们彼此相爱中间释放。如果我们不彼此相爱，我们很难传主爱的福音。如果我们不能爱看得见的近人，我们就很难爱看不见的神。那么我们若爱神，我们不可能不爱神所爱的摆在我们周遭的近人。你相信神爱在你周遭的这些人吗？包括伤害你的人，或者按照你天性你不喜欢的人。我不否认我们的天性可以有不喜欢伤害我们的人，那是天然的律。但是我更相信神可以让我们活他的性情，就是爱能改变一切。爱就是神，神能改变一切。神要用我们跟他同工，神要用我们跟他一起工作。这是谁给谁恩惠？谁给谁恩惠？是神给我们的恩惠，不是我们给神什么恩惠。我们要停止肉性的手，我们只做神要我们做的工。我们不说自己的话，而是神在我们里面赐给的话，而且是神自己做他要成就的功。我们一起祈祷。亲爱的主耶稣，是你恩待了我，恩待了我们这小小的羊群，听见了你向我们讲的话，虽然是透过你仆人的口，主耶稣，却是你经上的话摆在你仆人的口中，摆在你仆人的心中，你愿意属于你的人都听见。主耶稣，因为你在我们中，你的圣灵就在运行，在你圣灵的运行里，一切神奇美好的事都要发生。你的圣灵就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在运行，亲自向我们讲话，让我们听得懂主的话。是的，主耶稣，求你让我们明白你的话，求你让我们不再靠自己而活着，而是活在对你的信靠中，活在对你的信心里。我活着不是单单独独的活在肉性，活在老我中，而是在你内生活，而是你在我内生活。主耶稣，你愿意把你自己赐给我，你愿意我认识你的榜样，你愿意我得着你的生命，活你活的生命的样式。你说你所做的事信你的人都要做，主耶稣，我愿意，我渴望，求你把你的圣灵赐给我，加添我力量，能够明白你的旨意，承行你的旨意，完成你的召叫，让我能够在你的灵里跟你同工，让我能够成为你得心应手相称的助手，好使你要成就的，你要完成的，就按照你的旨意圆满的完成。主耶稣，谢谢你，求你看着我们这一群被你的爱所夺得的小小羊群，我们的心都带着极大的渴望要遵循你在最后晚餐对门徒们给的神圣的诫命，你们应该彼此相爱，如同我爱了你们一样。 当你们彼此相爱时，世人就能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主耶稣，我们固守你的话，我们却是你的门徒。我们要彼此相爱，我们固守你的话，就没有任何一个我们的近人是我们不爱的，就没有任何一个理由，任何一个时间是我们拒绝去爱你摆在我们周遭，给我们一个神圣你安排的机会，让我们能够接触碰触，有一种方式往来，我们就要善用这一些美好的渠道管道来传递你的爱。主耶稣，我们愿意彼此相爱，世人就能够认识你，认识我们是你的门徒，认识你要在你的门徒中彰显你的慈爱跟美善。主耶稣，愿你受光荣，愿世人看不见的你，却因着看见属于你的人而能够认识属于你的人，认识属于你的人，你内的在你内的生命而能够认识你，就如同认识了你就是认识了父。主耶稣，让我们活在你的榜样中，活在你的恩典里，是你相称的助手。主耶稣，我们多么多么的盼望不再浪费时间做一些你不召叫我们做的事，不再体贴肉性用各种理由来不固守你的话，来推脱来改变。主耶稣，我们愿意定义的用全部的心，完全的心，诚实的心来爱你。你的眼目看着在这世上向你诚心存心仰望你的人，你要快快的用你奇妙的手彰显各式各样的神能彰显在我们中。耶稣，谢谢你，耶稣，谢谢你。我这样祈求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